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谈能力跟人生哦。那其实我以为是丁山不来嘛。那昨天上电台三个小时，我想说就把电台的这个内容拿来打混一下，就没想到丁山来了。我现在打不了混了。
今天不打岔。
OK。不过我觉得也好了哈，就是谈一下我们在电台没有办法谈的一些内容。那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能力跟人生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对能力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赛斯的观念跟我们的想法不是很一样了。好，我们一般的世俗的观念谈到能力的话，是说你的智商有多大，靠你多大的努力，然后你可以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好，你赚多少钱，这就是你的能力嘛。好，可是事实上赛斯的观念是比较偏向于一种类似像一种树状图的这个概念。好，也就是说它是从存有开始谈起的。好，那存有的话呢，这个字我觉得翻译的还不错了，因为存有就是存起来而有之，就是我存起来而有之。那英文的话叫做 entity。 那可是呢，如果是 entity 这个字的话，它其实是相对性的。比如说美国如果没有独立之前的话，美国并不是个 entity。 好，那它是属于英国的，对吗？当美国独立之后，美国是一个 entity。 那对一个团体来讲的话，每个个人是这个相对来讲团体才是 entity 嘛。那美国有很多的公民，所以美国跟公民来相对来讲，美国是个 entity。 那我们每个个人呢，跟我们的内在呢，因为我们内在是一个类似像容器那样的东西，它是一个完整容器那样的东西，所以每个个体回来之后呢，它是一个完整的许多个体，所以它叫 entity， 是一个存有。那我觉得你先用一个观念去想会比较容易了解。比如说一棵榕树长出来之后，那么榕树长出来之后呢，它刚开始要发芽，对不对？所以它的枝它的叶可能一直吸收，一直跟外面的环境互动，光合作用，然后它就慢慢产生养分，慢慢长大，对不对？可是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当榕树长大之后呢，其实真正在做功的并不是榕树本身，而是它的叶子，对吗？它的叶子嘛，它透过很多不同的叶子，然后吸收营养，所以榕树不断长大，对吗？这样对吗？那所以叶子的话可以掉，因为叶子掉没有关系，它再长就有了。好，那但是叶子不断的从外面的这个阳光跟水当中呢，它不断吸收它的养分，就这个榕树长了。长了以后呢，它开始长须。须呢慢慢长大，慢慢往下跌，慢慢往下跌。当它接触到土地之后呢，须就开始有了根，然后就开始须也长叶子了。然后这个须长叶子之后，当它也是一棵树的时候，它虽然跟原来的这棵树它是连接在一起的，可是呢，它慢慢可以独立的。就算你把它从中间割掉之后，这个原来是须的这一棵榕树呢，榕树的须的话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entity， 它是一个独立个体了。所以 ent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说，我不断荒出很多我自己的个体出去，然后由个体去产生经验。那回过头来，它 entity 本身是个容器，它是个独立的，它是跟外界来讲的话，它并不自己去投胎，不自己去投生，而透过很多的个体去投胎之后，回过头来它变成一个 entity。所以在早期课里头三世有提到说齁，鲁伯耶瑟他们最后都决定要当 entity， 要当存有。当存有的意思是什么？就有一点像佛教讲的涅槃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不再去投胎了，可是呢我去换出好多我的个体，不断我的片段体出去以后，我的片段体不断再去投胎吸收营养，吸收经验，然后回过头来让我的本体能够更加的完整。所以我觉得这个赛斯的观念我觉得是必须要了解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像早期赛斯书在提到说鲁伯耶瑟啦，或者是马克啦，或者是苏瓦金斯啊，他们这一伙人其实都 根本就是他们本身自己的entity 出去的每个个体，也就是它是一个个别的 cell。 可是个别的 cell 长到一个程度以后，他们会决定说我现在不要跟，就是我要独立当一个 entity， 也就是我并不再投胎了。那不再投胎有没有比较轻松？其实没有，因为你更加的放出很多的个体出来。但这个观念有什么好处呢？这个观念看起来是没什么好处，对不对？其实好处很大。为什么？因为就表示说呢，我们之前有提到，比如说双生火焰的话，它是正负两个能量，对等自己的话，它是一次，比如说像披萨一样切成五片，那出去五个人，那五个人他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角色，然后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体验你的人生。那这里在早期课第二册，在58节的时候，有一段赛斯的一段话。对我来讲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哦，他提到这么一句话，他说呢，鲁伯、耶瑟，你们必须了解一点，好，你们最后决定的这一生是你们的最后一生。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决定要当 entity 了，已经决定当存有了。换言之，就是你当了存有之后呢，以后就是你不会再投胎，但是你会有很多的片段你再去投胎。那他说，所以为了要，他说存有并不是你要当存有就能当存有，就好像一个国家，你不是说我要当这个国家独立就可以独立，像台湾要独立，中国大陆是不让它独立的，对吗？你不是要独立就独立，而是说呢，你必须要更强的这个能量，更完整的这个意识形态，所以你能够自给自足，所以你能够继续发展，所以你才能独立。就好像一只榕树的须，它不是说我今天哦，我当须我不要了，我今天要当枝干，不行的。你必须要扎根、长大、长叶子，然后茁壮，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我要当 entity。好，那我相信你今天来到赛斯课程课堂上来的这每个人，最后你们最后都是要当 entity， 不然你不会去接触到这样的信息了。所以他这一58节里面，他提到有一段话，我觉得真的很令人家感动。他是说，鲁伯、耶瑟，你们要知道，你这一生当中，你要尽所有的可能去发展你的能力，去表达你的能力。那表达能力的意思是什么？表达能力的意思是说，今天我在人世间做事情，一般我们会想到的是说，我这样做有没有前途？我这样做有没有更多的钱，我这样做可不可以让我以后的生活更幸福？不是的，其实真的要表达的是你内在的那个我们说本质技术的自信，也就是你真正的愿望是什么。就好像我说的，阿拉丁他有一个神灯，那这个神灯呢 lock 住他的自信，可是这个自信呢，他是在这个自信下他可以完成他所有内心的愿望的。那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可是为什么我们最后都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愿望的方向去发展呢？因为我们来到了世间之后，我们马上看世俗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如果你今天考上台大这个外文系，然后又考上这个逢甲这个合作经济系，你会选哪？你当然是选台大外文系嘛。虽然我的兴趣可能是合作经济，可是你不会去这样做，因为这是世俗标准嘛，对吗？
对。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是被世俗或者是一般社会价值的观念引导着我们去走我们走的路，但不见得是我们要走的路。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个东西叫沉船成本，就是我到什么时候我真的领悟了，我要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要发展我自己想发展的这个路线。好，我小的时候想要学钢琴，我们家里全部用各种方式来反对我。那我为了要学钢琴，我就去扛木头，结果扛两个月就扭刷中暑了，那就不能再去了。可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薪资很高，因为那个工作非常非常苦了，就跟你知道我们宜兰有那种很大的块木，有没有以前啦，哦，那我们就去扛那个块木，学生哦，我就扛块木啊，那学几个赚两个月2000块，可一个月150块的学费嘛，我可以学很久这样子。所以人家反对，最后我还是不得不就没有再继续做了。所以我在音乐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发展，可是我知道我某一个内在的一个驱力当中，我对音乐是非常非常的有兴趣的。所以我以前的话，我都是利用骑脚踏车去省公车钱， 一次两块钱，那到宜兰补习嘛，来回四块钱嘛，那两天买一张唱片，你知道我唱片有多高吗？我大概比一个人的这个还要高，因为我很喜欢
黑胶的吗？
对，黑胶的。那一般你们去买大概一片十块、十二块了，那老板都卖我七块钱，因为他知道我完全没有钱，嗯，对啊，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古典乐嘛，所以就反正就是用成本价给我，虽然我都买一两张这样，但是每天去买这样，对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本来是有一个性向的，可是呢，就是说有的社会价值会告诉你说，你要当学钢琴干嘛？你要当到皮亚诺霸去帮人家弹琴吗？
不是，
对啊。可是他不晓得，其实也许我在其他的方面可以发展嘛，对啊，对啊，所以呢，我们的内在能力哈，到一个程度，你愿意去发展的时候，有时候你必须要放掉你现在眼前的某些地方，然后努力去发展你的能力。假如人生的目的真的是为了要，假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存有的概念是确定的话，而且我相信蛮确定的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要的真的不是在你这一辈子当中比别人高、比别人强、比别人有名、比别人怎么样？不是的，你也不是在比别人跟别人相比你的成就有多大，而是怎么样？而是尽你所有的可能性，尽你所有的可能性去发展你的能力。好，你要怎么发展你的身体呢？一般我们说，我如果真的还没有运动的话，我可能在到 fitness 去跑过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嘛。那或者是在街上去慢跑一下，那你不觉得是白花油吗？那没事也没钱赚，然后在那边还要付钱给人家那边跑，对不对？可是白花油嘛，哈，不是沥油精呢、啊。可是现在问题是在于你就是因为让自己身体能够运动，所以你身体会健康，对吗？那其实精神上又何尝不是呢？精神上说，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创意。好，因为我从小就对创意也非常有兴趣，我大学时代就弄个社团叫创新社嘛，哈。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比如说我今天明天要出报纸，对不对？我们都是印那个大张的报纸嘛，哈，一个月出一次，那个也是我去打工赚钱，然后那出一张报纸要5000块钱。好，在广州街有一家印刷厂，那我是今天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带稿子进去的，哈。那第二天清晨起来就。睡眼惺忪的话就已经印好一张报纸出来了、yeah. 那当然里头有很多人写的文章，但是全部都是用假笔名写的，阿拉在下我，
全部都你一个人写，
对，但是里头都是创意，就是 idea， 但是里头有很多很多很棒的 idea 在早年。好，可是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假如你有一个想法你不出去的话，好，你另外一个想法不会再来，你会在那边呢，不是吗？你一个想法，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很棒的想法，如果没有让它出去的话，哈，没有让它分享出去，或者是一个就是实现它，要不然就丢给别人实现，要不然都是跟其他再去汇集去共同来组织它，不然的话呢，你就会卡在那边。你说我有一个 idea 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在中国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是我的祖传秘方，家有必着想之千金。但是其实我这种态度基本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用这种态度在生活。好，比如说早期在开读书会的时候，我每个人送一个 iPad， 把所有的影音全部 call 在里面，你们嘛自己去听。我有的东西我绝对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我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大家，我能够给的我就给大家。为什么？因为我给了以后，我就有新的东西了。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流动原则，因为。我们讲到能力，能力是什么？能量跟力量嘛。那能量是怎么来的？聚合来的啊。我有个想法，我一旦有一个想法，我让它聚合，我让它去 run， 像水一样聚合，像电一样聚合，有聚合它才有能量。什么叫力量呢？力量是没有动怎么会有力量呢？
没有流动，
没有流动不会有力量的，对吗？我要打你都要这样往后拉一点才打出去才有力量嘛。我可以这样然后打你吗？不行吗？对不对？所以其实能量跟力量其实包含两件东西，一个就是什么聚合，一个就是什么流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说以赛斯的想法，他的想法非常非常奥妙，就是说你看每个个体都是个完形，每一个个体，比如说你的细胞是不是完形？绝对完形，因为一个细胞组织它的 这个智慧呢，照赛斯的说法，一个地球的智慧跟地球的空间都没有办法容纳的，因为它几乎还有所有你想象不到的知识跟经验在里面。好，那你的器官是不是完形？是啊。啊，你的身体是不是完形？是啊。你个人是不是完形？是啊。刚才跑进来的那个蚊子是不是完形？是啊。你要打它打不到的啊。对啊，你明镜看到它，你要打它你打不到，它会知道怎么去躲避嘛，对不对？你说那滤过性病毒算不算完形？是啊。你用最科学最进步的这个医药呢，要杀死它，好啦，你杀死它了，明天它就变种了，是吧？它马上变种啊，所以你杀不了它啊。所以所有的事情如果是完形，那这个东西就很好玩了。完形如果牵涉到我们说今天要有能量要怎么样聚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个人单人，两个人变夫妻，对不对？可是两个人如果你能聚合，也就是我是我你是你，可是我们互相尊重，我让你表现你自己，我让我表现我自己，我们合起来变成一个完形。可是如果你把它吞掉了以后只剩下你一个，他你被他吞掉也只剩下一个，而所有的关系问题都是出现在这里。天下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我必须要听他的，不然他就是要听我的，不会有问题的。好，老公认为说你老婆你要听我，老婆说老公要听我的，所以才会出问题嘛。好，但如果我是我你是你，然后我们又很合作无间的话，那就不会有问题。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各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们看过那个胡弦这部小说吗？好，对，胡弦是一个当铺的小弟，然后后来他是变成清末最有名的这个叫做红顶商人嘛，他不断的跟别人合作，他非常的会合作，因为他自己是几乎没有什么能力的啦，可是他可以不断跟别人合作。但问题合作他是有一个重点，合作的重点是在于我尊重我自己是个容器，可是呢我对你的话，我不想去批评你，不想去吃掉你，而是说我跟你在一起去写你的优点变成我，而我也一样给我的优点让你长大，对吧？
对。
你去看胡弦这本书，他整个结构他在谈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就是生意的道理，就是我有好处我也给你好处。好，如果只有我有好处你没有好处，这个生意一定不成的。好，员工也是一样，你跟员工之间，如果你只有老板大赚其钱，员工苦哈哈的，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有人会在外面去开另外一家。对，这是我们说宇宙的道理。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完形这个意识的时候，甚至于我们都可以从我们这种小团体来做练习。就是说事实上你去想想看，我个人一定有我个人的能力，对吗？那我一定要很棒吗？其实没有，各位，我跟你们一模一样。好，你们叫我老师我是很不好意思，其实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互相为老师。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我的优点，你有你的优点，连孔老夫子都会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虎。那如果孔老夫子加老龙会怎样？就孔老夫子加再多一个老龙的技术嘛。那我不如老虎加个老虎会怎样？孔老夫子会做老虎嘛。那以这个团体的话，它能量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只有有相吸相应的这个部分呢，它才会相处。也就是在你身边的人，一定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因为我创造我的实相。那我创造我的实相是说，既然能够走入教室的人跟你一定在灵魂的这个连结上是有相对的牵连的，跟你之间有朋友关系，跟你之间有生意关系，跟你之间有这个亲属关系，那尤其是家庭来讲呢，它是你这一辈子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心理连结物。那么你一定必须要从你的，假如说我们讲到能量跟力量的话，那我们刚才这个就在谈到说，真的能量跟力量谈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爱嘛。我问你，你不爱这个人，你怎么跟他结婚？你不爱这个工作，你怎么会去做这个事情？你不爱赛斯，你怎么会学赛斯？你不爱吃我的一碗汤，你怎么会来去舀一碗汤来吃？虽然不要钱，你也不会去舀啊。像我们的 Jennifer 就不会去吃一碗汤嘛，对呀，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不爱，那么你就不为所有。那 存有的意思是我存而为所有。那么今天是说你要存什么所有？今天如果跟你之间已经有一个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父母关系，或者是有一些兄弟姐妹的关系的话，这是你的灵魂当中最紧密而且最需要处理的部分。你处理这个部分的话，比你处理在外面什么为天地立心，外面那个什么去这个非洲救什么黑人那要好一千万倍啦，因为那跟你没有关系啦。我不是说没有慈悲心我的意思是其实跟你之间的这个连结它一定是你心里要成长的部分为最重要。好，因为我们说你的身体是什么，怎么样长成健康的状态，你的身体是不是建构出来的，你身体是不是容器，你是吃很多你认为健康的东西，然后你身体健康了，是不是？因为它是个容器啊，所以你建构它丢进去它，所以它健康嘛。你吃一个不对的东西，很不好的东西，那么它消化不了，它不舒服，它当然就不健康啊。所以你的身体是一个建构的容器，而你的心灵呢，它仍然是一个建构的容器。你丢什么进来，然后呢，你把事情处理完毕以后，你的心灵自然就会饱足，会健康。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觉得无力感的时候，那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心灵建构出问题嘛？你的心灵建构好像你吃东西吃错了一样嘛？那为什么心灵建构出问题呢？因为没有办法聚合，没有办法流动，对吗？我动不了，比如说夫妻间有话讲不出来，然后为了要维持婚姻就忍耐，忍耐到一个时候，最后突然间一个小事情突然间爆发，而且一爆发怎么这么严重？你不是很有修养，不是一直对我很好吗？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完全过不去，会这么严重？因为我们累积很久了嘛，累积很久了。所以你去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体是个容器，我们的心灵是个容器，我们灵魂是个容器，我们的内在存有是个容器。那这个容器呢，你不断有添加东西进去呢，让它干净。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谈这件事情，当你谈到能力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基本的原则，最基本的原则，那个就是怎么样让你觉得我过得满意了。如果你今天在你的工作上你不满意，如果你在吃的东西你觉得不满意，如果你的关系你不满意，如果你对你的表现你不满意的话，你不会原谅自己的，你不会让自己过去的。我对我现在的事情我不满意，你会怎么样？罪恶感，对吗？我忍耐下来，你有没有罪恶感？有啊。好，昨天我在电台在讲嘛，我说一般宗教家会说愿有多大力，这力就有多大，没错啊，愿有多大力有多大是没错的啊。好，你可以开坦克车，然后力量很大，问题是你没有油加耶，还有你没有坦克车啊，是不是？所以愿有多大力有多大没有错，可是如果眼高手低的话，你就开始折华自己了嘛。当你折华自己，你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个烂人，然后怎样？放弃，对吧？然后或者是呢？或者是陷入不断加码的程度。我为了维持这个婚姻，所以我拼了，我牺牲我自己了。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到说，你没有办法让自己满意。所以我们在谈到能力的时候，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怎么样让我自己心里是满意？因为我过得去的时候，我才能往上走。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压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则，你去看在物种间在处理压力，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比如说你到海里面去潜水，潜水夫最高能够潜大概20公尺左右，好，然后上升的时候你不能马上上去，上去就死掉了，叫潜水病。你要怎么上去呢？你要上去5公尺10公尺停一段时间，适应以后再慢慢上去，对吧？你要爬高山，到喜马拉雅山，到马丘比丘、哦、我去年去马丘比丘到那个秘鲁边界，大概也蛮高的，好像比拉萨要高一点。好，我们没有办法一次过去，也没有办法说我就这样子，而是必须要先从比较2000多公尺3000多公尺慢慢这样玩上去的。你不要小看那个一天两天，你的身体我跟各位讲，我们的生命有你不可思议的一个奇异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可以奇异到什么程度？你真的不可思议。你现在看是不可以，可是你知道，当你承受一个压力，只要你承受得住，那么你就可以往上走。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承受压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想说： 哇，压力这么大，好了，我就在这里就好了，对不对？好，不敢动了，啊，那就这样的话就什么停滞，停滞就是什么没有流动，没有流动就怎样，没有力量，就是无力感。我在这边我怕了，啊，压力好大，我来美国，哦，我没有办法动了，啊，这就是所谓的无力感。可是其实当你适应压力之后，你可以慢慢再往上走一点看看，你不断，我呢还是那一句话，这一辈子一定用所有的可能性去发展自己的能力，试试看不会怎样。好，那处理压力的方法哈，你去看，我昨天在电台上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在我们人类的这个一两百年前，我们认为说海底最深大概在600公尺就不会有生物，为什么？因为我们谈到大气压力嘛，大气压力的话，意思是说每一平方公分哈，下降10公尺是会产生1.1公斤。那么，如果这个在海底，比如说像马里亚纳海沟8000多公尺的地方呢，它能够在每一平方公尺产生多大的压力？各位知道吗？81000多吨。呀，每平方公尺的压力是81000吨，这个有多大？我想你因为不知道重量是什么计算的，所以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大概想想看，一个人不过是多少？
100多磅。
对啊，50公斤、100公斤了不起嘛，对不对？那8万吨是100公斤的多少倍？换言之，就是就算是最大的坦克车2-3步，也是一下就被挤扁了啦。那8万多吨的海底，既然发现有鱼在游泳，你不觉得很奇妙吗？你看生物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在8万1460吨的这个压力呢，那一条小鱼还可以在那边悠游自在的游泳。那它靠什么呢？它靠几个东西。第一个，它的骨骼跟它的肌肉呢，它是非常疏松的，也就是它的密度哈，跟海就是两边的密度是没有位差的，所以它不会产生，就是有压力没有错，可是我是没有位差的，这地它是疏松的，就好像你到这个太空去一两个月回来之后，你的骨质会疏松掉一样，它自然会调整的，好，上下都会疏松，这第一。第二个，它的皮肤，它整个皮肤是状态是非常柔软的，硬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柔软的话，你才能够不受压力，同时呢，你也可以包含，就是如果可以吃比你身体更大的东西。那深海鱼类还有一个特质，嘴巴都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只要有食物下，因为它们没有眼睛，它发展须，所以你去看哈，生物在最恶劣的环境，它会发展出它应有的生存能力跟它的身体状态。好，你会认为说，像南极这种全地球最冷的地方，有没有生物？有，南极鱿鱼。好，南极鱿鱼呢，它有一种南极鱿鱼，它的血液是蓝色的，它是按照它的血液来调整它对温度的适应力。所以温度几乎到了冰点结冻的状态，可是它有办法生存。意思在讲这个什么，告诉我们说，今天你的环境再怎么恶劣，因为你选择它来克服它，你人类在绝对有创造这样的环境，它绝对有办法让你去通过这个环境。但现在是你有没有信心，再来你愿不愿意停在问题里面。你停在问题里面，不要把问题丢掉，不要把问题忽略掉，或把它去除掉，或把它移除掉，而是你面对问题，停在问题里面。因为你停在问题里面，你会承受很多的压力，没有错，可是至少它不会化成你心中的害怕跟恐惧，它至少不会变成恐惧，因为你面对问题，对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面对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有能力可以克服它，也许你暂时没有，好，但是你要相信意识是有伸缩性的，它就会发展一种非常奇异的适应力出来。所以你去看，短短的从洛杉矶飞两三个钟头到墨西哥市， 你去看 AAA 的说明是告诉你说，你到墨西哥市哈，它什么东西你都不能吃，它的植物你不要吃会死掉，它的水不能喝，因为它是非常重金属污染的地方。好，我之前在墨西哥市参展，我们只敢待在五星级饭店里面，只敢喝里面的水，外面的矿泉水我们都不敢喝。不是我不敢喝了，我是什么都不怕的，我们那老美不敢喝了。那你会很奇怪哈，为什么他们可以生存？因为他们适应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不是要怕困难，而是要去看看，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怎么样待在压力里面，然后在压力里面去适应它，然后去突破它。如果你只是抱怨哦，我压力很大，那一般我们会做几件事情，我会马上把这个罪过丢给对方说，哎呀，都是怎么样的？那问题是你讲这些没有用啊。再来呢，我会隐藏起来，我会让你看不见我，我会躲避，我会，总而言之，你会把所有的责任推掉，但是你绝对不会想要去面对问题的。好，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太紧了一点？不会的哈。OK 吗？不，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哈，赛斯那这个整个架构是非常有趣的哈，他提到的就是说一个像植物一样的东西生出来，它是一个容器，它去生枝叶，枝叶长大以后变枝，枝以后变长大以后它又变成一个新的个体，而新的个体又长枝叶，枝叶又它不断透过个体来完成枝叶的长大。那我们其实也是透过不断碰到好多的事情，让我们完美完整，完美是不可能，但是完整，完整之后呢，我们又独立以后，我们有更大量，我们就变成存有，存有慢慢再往前走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意识里程的一个过程。好，这是我觉得你看赛斯书哈，你最后得到的结论大概是这样吧。但是这个的话哈，我们讲的是比较深的，但是如果比较浅的方面来讲的话，它可以应用在很多你人生的这个生活上跟工作上，你的确是很好用的。说真的，我愿不愿意跟别人连接，还是我觉得说啊，这个人哦，这个、看起来很讨厌，算了，不要了。哦，这个人怎样啊、哦？我就，但是我说真的，如果你今天真的柔和，真的轻盈，真的带着爱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到你很快会欣赏对方的优点，然后很快能够吸收他的优点变成你自己，然后呢？你在很快的这个连结当中，你会发现当中你自己你不断的扩大。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讨厌的时候，大部分你会说我不跟你往来，不是这样子吗？请问大家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是吧？好，可是事实上不是啦。我们生命的过程是因为相异而扩张，不是吗？我跟你不同嘛，男生跟女生绝对不同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结婚呢？因为结婚之后你会发现一个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思维，不同的这个生理状态，然后你会成长，你会因此而有更大的视野嘛，对不对？好，那为了要让男生女生能够这样的情况，他必须要很大的这个身体上的吸引力嘛，所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那为什么要两仪呢？两仪是说我是我，你是你，可是我们互相合作，却能够因为你跟我之间的不同而不断的再去绕出更多的东西。所以两仪会生四象啊，狮子大象。啊，停一下，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赛斯概念哦。再来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现在刚才讲的这些都确定了，那你会发现你在使用能力的时候哈，有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奥妙而有效有用的。这个是呢，你就不靠单靠自己所有的东西了，对吧？你就知道什么叫灵感，你就知道什么叫内在感官的开花，你就知道什么叫千里眼顺风耳啊、哦、或者是说心念感应的能力，直觉的能力。各位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哦、所有的生物都在用直觉力啊，但是人类是不用直觉力的。我们用直觉的，像一般生物用直觉的方式，比如说他觉得这里有危险，你看鹿在吃草的时候 他不一定听得到，不一定看得到，他直接这个时候有危险的时候，他就开始挥奔了，对吗？好，都是立刻按照直觉在反应的。可是我们基本上我们人是按照推理在反应的，不是按照直觉在反应的。因为直觉能力不用蛮可惜的，还有意识状态不同的时候不用很可惜。你各位可以去试试看，比如说当我在一种不同意识状态的时候，你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被催眠的时候会怎样？好，如果你看我们说那个当尼采哭泣那本书，最后布雷尔跟尼采他解决他们的困难的方法是什么？催眠啊。他催眠以后他过了那一生，他觉得说，啊，天哪，这个我没有兴趣，我不要了，对啊，然后就去解啦，因为那个 生活方式他经过了，然后他去追那个女生，结果发现不是他要的，到另外一边而且他被遗弃了，所以他觉得说，哎，算了，这个没什么了，回来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就是催眠啊。所以当我们的意识保持清明，为什么说清明啊？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这个阿拉丁神灯？阿拉丁神灯是很有趣的东西，它代表两层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说，阿拉丁，你下去以后，你只能拿神灯，什么都不要碰，是吧？那我们只能按照我们内心真实的愿望，我们去达成它。我们按照我们的能力所在的地方去达成它，不要去碰其他东西，因为碰其他东西以后一碰就走样了嘛。好，比如说学赛斯，学一学又去学什么东西，学什么，学到后来，你也不知道你在学什么啊。然后因为每个好像都蛮好玩的，对啊，也蛮好玩的。我现在也是这样啊。可是，起码你要先学一样东西嘛，对不对？你要学好一样东西再去学第二，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神灯代表的是你的自信啊，神灯代表的是清明跟光明啊。好，也就是说，你只要有愿望，它事实上，你在想嘛，如果你是这棵树的叶子。那么谁最在乎这棵树活着还没有活着？你的树嘛，对不对？谁在乎这个叶子的功能好不好，它能够完成它的目的？你的树啊，因为它送你出去的啊，它为了它的目的送你出去啊，对啊。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做的功，目的为了他的 pleasure，就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所以他送出一个片段体。赛斯说，有人问赛斯说，你还有没有片段体在人间？他说有。他说什么样的片段体？他说一只小狗。你会觉得奇怪，赛斯，你到了这种程度了，你还送一只小狗？因为赛斯可能就是少那一只狗的经验呢、啊。他可能那只狗的经验完整之后，他就往后退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如果要建一个大楼的话，你缺少什么去补什么啦？各位，那你缺少什么？我跟各位讲哈，你缺少最重要的东西在你的家庭，没有别的地方。如果你不会爱你的家人，不会爱你的太太，不会爱你的孩子，不会爱你的最亲属的人的话，我说牛肉还没有熟，还在炖一会儿。真的，你只有从家里面开始把你的真正的那种控制的心，那种要表达自己很伟大那个想法，必须要先放下来，否则你没有办法。因为家庭绝对是你的一个主要的学习场，你的焦度所在。我们是因为我们思想的焦度才参与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家庭形成那个家庭就是我们焦度的附属物，因为我们的心创造我们的外境，对不对？所以家庭是第一个。再来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在你这一生当中，它不断在 repeat， 好，不断在 repeat， 从做生意一直都失败，或者是交女朋友一直都没有成功，或者是想结婚一直碰到坏老公，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这是你的主要课题啦。你就不要把问题移开，你不要移开问题，你要待在问题，承受压力，承受这个感觉，然后真的去思维它，然后去突破它。你没有其他办法，你一直换，问题不会解决了。好，这是第二个。第一个就是你的家庭绝对是你的问题的重心所在。第二个，一直发生在你生命中的问题，一定是你的重心所在。第三个，如果一直都没有处理的问题，比如说你身体一直都不好，或是你一直都很穷，或者是你一直都怎么样，你一直存在的问题，绝对是你在思维上你在信念上出了一个问题，而这个没有办法解决。那这个时候你真的也不要移开它了。我们碰到问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躲开嘛， 今天的世界日报提到说，大概1700多少年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学家去发明战椅陶，他原来战椅陶这样的一个观念都能很出名这样子。那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一个基本反应，就是我碰到问题就是战，不然就是逃嘛。但是其实战跟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去感受它，承受它，然后去设法解决它。如果前面是死路，后面是死路，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往旁边躲啊，不是吗？然后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决啊。因为你前面不是死路，后面是死路，然后你又不去想解决的办法，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能力的部分哈，我们在强调什么叫能力？能力就是聚合嘛，能力就是什么流动嘛。那如果你躲在问题里面，你就没有办法流动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聚合，没有办法去重组、排列组合，去开发新的可能性，去创造新的方式，那就表示什么？你没有能力吗？因为你会卡死在里面嘛。如果你的一生当中没有问题，那你不是白来的吗？所以你来一定会很多问题，问题越多的人真的很恭喜，因为你很勇敢。对，可是现在重点是你有那么多问题，你还是要解决嘛，要面对问题嘛。这是我们谈到说能力的形成的，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们互动一下好了，不然太枯燥了。我是觉得说，你去了解赛斯的这个结构论，他的这个容器的这个理论，这个 entity 的概念，好，然后我觉得你会重新定位你自己的一个角度。再来就是他的人生观，好，他的人生观是认为说，其实你今天拥有再多的钱或怎么样哈，成功只会追求更大的成功嘛，激情只会想要更大的激情，所以那个是没完没了的。好，我很成功，难道你就切锁了吗？我今天哦，我如果啊在赚，我之前我要来美国，我一个朋友是因为他我才来美国的，我问他说美国怎么样，他说很好，我说美国有没有电线杆，他说有。我说高速公路是怎么样，他说是高速，因为我们以前台湾没有什么太多高，我高速公路很厉害，他都可以连接的。那以前后来我来美国了，好，那我回去，哎，他是我的好朋友，他还在台湾开照相馆，在台北嘛。我说，哎，蓝先生，那什么时候你要去美国？我现在哦，股票哦，赚死了，我才赚100万我就去美国，那过两年再回去。我说，啊，你什么时候去美国？我现在在开计程车，这个摄影社也卖出去了哈。以前他在台湾摄影社还开得蛮大的呀，他那照相馆里面都是我的照片，都是那60尺、100尺那种大照片这样的。对啊，我没结婚就先照结婚照了，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嘛。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你觉得我必须要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才能做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啦，你该做你就该去做啦。好，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启程的就该启程的。好，那也就是说真正不是以人生的一个这个立德的这个角度，因为你基本上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这样对吗？那你赚了钱了以后，你完全没有办法过更好的生活，而且你会更忙，你完全没有办法有自己私人的生活，不是这样子吗？是不是这样子？我有很多好朋友，生意做得很成功，可是呢，我说真的，你真的很难看到他回到家了，因为他公司很多了，哦，一下，你现在在哪里？我在中山。你在哪里？我在上海。啊，你在哪里？我在什么公司？都他们在不同的中国大陆公司，或者是在台湾的公司。那我说你什么时候回到家？他说我也不晓得，知道我意思吗？赚钱是不是为了要过更好的生活？那我问各位，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其实最好的生活是什么？家里的那一个很疼你很爱你，家里的那一群很疼你很爱你，我告诉各位，这才是真正够好的生活，不是吗？各位是不是这样子？是吧？ 你最重要的那些人很疼你很爱你，是不是最重最能够过最好的生活？是这样子啊。可是你赚钱赚了很多钱的时候，你真的有办法过好的生活吗？是啦，你可以吃很好啦，可是吃很好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没办法再吃那以前的东西了。真的，我有一些朋友哈，有钱之后，我真的不知道要请他吃什么。比如说他来洛杉矶，啊，坐下来就说：“哎，你们洛杉矶真的没有一家好餐厅。你们洛杉矶哈，连这个碗筷都没有办法跟台北比。”我说：“知道，我知道，可是你要不要吃嘛？”那以前不是啊，以前是我们坐下来可能路边就可以吃的啦，哦，而且吃什么都觉得很好吃嘛，对不对？可是当你的胃口不但拉升，提高提高提高到最后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哎，你们吃这个东西啊，这太没水准了吧，啊，我到台北吃一碗面都要2000块了，对啊，我朋友带我去吃啊，但最后是我请客了。吃一碗面2000块，为什么一碗炸酱面2000块啊？
为什么？
因为是高级地方啊，没有我的好吃，我跟各位保证。啊，不过他会给你一杯酒，啊，一杯洋酒，那这个对高级区嘛，那对。那假设说你平常，因为2000块对有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口袋摸一摸，剩下那些都不止那些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不是钱，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不吃好一点，他觉得好像对不起自己嘛。可是反过头来讲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像我一样，穿着拖鞋然后去逛传统市场，然后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吃这样子啊，呀，你会失去某些味觉。那从刚才讲的，我想不要进太多哈，进太多好像在讲课一样。从刚才讲到，我觉得把它用在生活上到底是怎么应用哈？我说真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小团体啦，你在其他地方、在公司、在其他家庭或亲戚朋友当中，都会牵涉到我们说的利害关系嘛。好，可是，在团体里面，这个团体里面，我们是真的没有利害关系。你。明天不来，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也可以不来，对吗？那你说不认识我，我也说你，我不认识你啊。我们这里说真的，10年的哦，来来去去那么多，对不对？所以，但是呢，可以试着看看赛斯说的完形到底是什么。赛斯并不是，你知道，赛斯并不喜欢组织，那所以不喜欢组织，他其实是有一个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一旦有组织哈。就会产生控制，比如说，哦，这个人是理事长，哦，那个人是怎么样，他就有所谓控制。可是除了这个以外，赛斯在未知实相里面，他有提到，当信任感增加的时候，其实组织的范围会越广。所以，当我们愿意连结的时候，当我们放弃控制，那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把你的爱，就是传递给你周遭的人，然后我们借着大家共同的能力，共同完成。你的需要跟我们的需要，好，所以我很希望说，以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先连结一下，即便说在精神上互相鼓励一下，好，互相赞美一下，互相有什么困难，互相倾诉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说在这里我们是连结的，那没有任何利害或任何的关系，那没有说你要怎样，没有说你有什么责任，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来这边被我们爱，然后你也来爱我们。
去年3月哈，我们去开车去什么，Zion Canyon 呢，什么Bryce Canyon， 在路上我就问你说，你说赛斯哈，假如说没有一个组织的话哈，这赛斯将来只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撑哈，有一天就会慢慢不见了。那你跟我讲就是说，我赛斯他本身就不需要去一个控制，他就是要这种样子。所以你完全像这赛斯，你照这赛斯的精神一直在走。靠你自己的力量在撑这些东西，可是最近这一个月来发现那些靠组织来壮大的，就像你刚刚说的董事长什么，像慈济，你看现在出问题了， 啊、哦，那个魏应充这些的那些财团就进去啊，比较变质的，还有那个西营法师，那个佛光山也是，他们现在靠观光客来讲，就是变成为了这样子，然后那个中台坛寺也是这样，就是围结，所以我在想到啊，原来你刚刚又提到说，赛事他不需要控制，不需要就不喜欢这样，那我就要想到，看到想到你跟我讲过，所以你假如说是不是要弄一个哦一个 entity 一个实质的东西来把它那个场，那时候赛事不需要控制，这个项目我刚刚在想到自己，
他是避免这种类似像崇拜啊，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不能崇拜呢？因为每个都是个体，对不对？崇拜的意思是你放弃自己嘛，好，就好像说我放弃我个人的特色，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容器，我只认为你可以做就让你做就好了，啊，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崇拜。所以一般宗教一直在提到说不要崇拜偶像，但是其实这里头不只是说崇拜某个宗教的偶像啊，什么神啊，不是那个而已。而他说的是说你怎么样把你的能力真正去发挥，而不是去崇拜任何人。比如说俏子比较会讲赛斯，然后你们就认为说俏子比你们 了不起或什么，没有的，你因为我看多一点书而已，或者是早看一两年而已，那你们的潜力绝对比我大的。像很多我们的年轻朋友，像 Ashley 就很年轻嘛，Mike 就很年轻嘛，Jennifer 他们都很年轻嘛，那你们这么年轻就这么早接触，你们将来的潜力是千倍万倍亿倍于我们啊，好，所以真的很恭喜。因为不是只有谁是对的，谁是一个前卫，没有这个东西啦。但是不讲这个东西，就不讲谁是前卫，不是说我今天说的是对的，没有这种事，你才是对的，不是我，你的看法对你来讲才是对的，那我呢只能提供你做参考啊，这就是我说的容器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一棵树来讲的话，不是说哪一棵树长得很好以后我都不长，让它去长。对你来讲，不是说我们今天到迪士尼乐园你比较会玩，不然全部让你玩，我在旁边看就好了，对不对？不是的，生命是由你自己去过，你不需要崇拜任何人，你也不需要以任何人当前威。但这里头没有牵涉到自大，他真的没有牵涉到自大，他只牵涉到一个对自己实相的了解。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尊重你自己，因为如果你不尊重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尊重其他人。因为我失掉自己的话，我一定不可能我不可能说因为我失掉自己以后我会得到从你的身上得到什么，得不到的啦。这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这个完全是心理学上的犯错了。好，我必须要崇拜别人，那么我就有一天当我的光芒被他遗弃掉，或者是他没有光芒的时候，我不是一样的情况。好，女生想找一个男生，然后想依靠他，可是如果男生有外遇，或者是男生有点不爱你的话，你不是更恐慌吗？还有呢，在因为你是紧紧抓住他，所以你很怕很关心他，你没有办法做你自己，你不会有力量的了。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算是的主要观点在于每个人他是一个独立个体，是个容器，而你的后面，你是个容器的话，你后面有你的内在的存有，那既然是内在存有的话，它会供应你所有你要完成的任何东西，你一点都不需要怕问题，一点都不需要怕压力，一点都不需要怕在人生过程当中会遭受到怎么样。如果说有一天你突然间出现意外死掉了，或者出现意外发生什么事情，那你说我很恭喜，因为叶子该落的时候就该落。为什么？因为冬天到了，这个时候叶子掉光的时候对树是非常好，对吧？不然树会死掉嘛。对对对，但现在重点是在你的算是观点是在，就是虽然你叶子掉了，可是你叶子的那个所携带的部分呢，你仍然是永远都存在。有一天当自己更加成长的时候，你还是有办法变成一棵大树，对，还是都可以的，因为种子都在的。我觉得学赛事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至少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健康的，就是说你不再担心任何事情了，而且你会真的很勇往直前的专注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方向去表达。再来就是它真的提供你很多很多创造性的方法， 啊，尤其是像我们在做创造力这么多年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往往前人知道说，当你的思维是轻盈是自由的时候，你的灵感就特别特别的活跃。好，你会透过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催眠，对不对？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散步，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出神状态、冥想、做梦状态，哦，或者是说甚至于有的时候发呆的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洗澡上厕所，在任何时候都会是你精神比较轻一点，没有那么集中你的意识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当你放松的时候，你是在广阔的资讯场，回来呢，你又在一个理性而且非常专注的一个资讯场，所以一个身跟说之间，你完全可以应用到我们说的意识的创造功能。当你意识很集中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个水变成沸腾的水，这是我们说照明喇嘛在做的事情。我很集中，100%集中，我的意识达到100%或者是120%，那几乎你可以，你的念头所在就会成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情况是说，当我意识游离的时候，我却接触到广泛的可能性。当我接触广泛的可能性的时候，我可以去当中去选择很充分的这个要合成的东西，一回来我专注去在这个去实现。请问一松一晃之间，是不是老子所说的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不然你觉得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们在做创造力的工作的人呢，我们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放松的，听音乐、散步，或者是根本无所事事，在钓鱼。哦，那我都对我来讲，你说为什么我会喜欢煮菜？因为我在煮菜的时候，我根本是脑筋在思维，但是手是在动，我是没有意识在做事情的。
那你不用想
象？我不，因为我几乎没有在用想的，
自动就会了。
对，比如说我在揉面团的时候，可能那个30几分钟，我都是手在动作，可是我的思维是很轻的。你知道吗？你任何时刻你都可以应用你自己的一个时间跟能力。因为你放松的时候，你的心是非常开放的，可是你一紧的时候，你就非常专注。各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法则。你去看爱迪生是怎么做创造，他们就是这样在做的啊。我有问题，我专注上出了毛病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克服的时候，我就让我精神是放松的。那只有一种 一些状况是不需要的，比如你担心是不需要的，恐惧是不需要的，烦恼是不需要的，不敢动那都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当你有一个概念是说，我是一个容器，而容器送一个片段体出来，而这片段体它真正在写的东西就是什么？爱其有生老死啊！我因为有所爱，某个部分我把我的能量集中在那部分，说我有所爱。有所爱，我取之而为所有，就是存有。好，各位觉得这一段有没有蛮受用的？
太棒了。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了。
那教师，如果说你在很，你讲这个，那如果是在那个 moment， 你非常的沮，非常的沮丧。
我刚刚讲过。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当你沮丧的时候，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你怎么样让你自己是处在一个我 OK 我满意的状态。沮丧还是可以满意哦。比如说我现在什么事情都没做好，像上个礼拜我把 email 发错了，然后我就会在里头去找所有的可能性当中的其中的一个让我自己满意，说哎呀，其实偶尔我还是会错的。那我觉得我还满意的时候呢，我就放下了那个罪恶感。你最主要的是你一旦心中有那个罪恶感的时候，你对自己不满意，你常常会责怪自己，而且让你自己的我们说的能量萎缩。你去看嘛，当这件事情做不错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天你的能量是很低的啦。
可是没有，那个沮丧并不是我做错，就是沮丧。
沮丧就是不满意才会沮丧嘛。
就是
啊，为什么不满意？不满意就是你认为自己什么地方是不是那么好嘛。长期的不满意会造成比较深的沮丧感。
就那个下午沮丧到已经，然后我就告诉自己就沮丧吧，感受这种沮丧感觉吧。
对啊，就是你如果找到一个原因让你自己觉得说我也 OK 的，
不是我不满意，是别人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 come to me 这样。所以我就说， 种沮丧，我就有那种很强烈的感觉，就快要死。
别人的事情 come to you， 是不是你觉得我没有把这事情处理好，或者是
不是？是我不能去，
我你不接受嘛？
对，我不是说不接受，就接受，可是事实就发生，可是你的心还是沮丧，就是那种。
接受的，假如说你真的接受，你不会沮丧的。因为我们在讲说，赛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各位参考看看哈、哦。这个叫做我们说的叫做灵魂建构，也就是你怎么，各位你知道吗？所有你觉得的事情是用你自己的灵魂去建构出来。赛斯的观点是说，你看到的我。是你建构出来的我，不是我。
哦，
好，那你看到的是不是你不是那个是，是你建构出来的是。你看到的时间，我最近那个档案传我一个东西，就是时间跟空间那个哈。他提到爱因斯坦说一句话，他说时间是你自己建构出来的，对吧？时间你以为它是一同本，它不是的，每个人去建构他自己的时间。OK， 所谓的建构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小的时候我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看我的老师啊，大概二十来岁，我就说那老师怎么那么老，好老好老，那老师好老，对不对？好，我现在在看那个老师的话，就觉得说怎么那么年轻。那老师就那个十几岁的老师是一样的，可是我现在看怎么每个人都变了，那谁建构？我建构的嘛。好，我记得我在刚开读书会没多久，那Debbie 的孩子嘛，哈，就说、啊、你们那些老人又要开什么会？我想说老人，我很无法接受老人。但我在想，哎，我初高中的时候，我也是认为这样的年纪的人是老人啊。只是我会可能会客气一点，不会说阿伯或者是阿嬷呢，我不会说你们是老人嘛、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就是认为你们是老人嘛。对不对？那所以其实是你去看、哦、同样的年纪的人，比如说你现在看某个年纪的人，你在不同的时间看这样年纪的人，你会不同的感觉。那请问这是不是建构？啊，谁去感觉他？你嘛？
我们
啊，你觉得这世界怎么样？是谁觉得？你嘛？
嗯，是啊。
所以当你觉得对方让你不舒服，你说可是我接受，你哪有接受？你建构他那种情况，然后你是不接受的状况，你才会觉得让你自己沮丧啊。
对
啊，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
无奈。
你觉得说这个影响到你，你觉得我无法接受，但是呢，在修养上你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哎，去掉所谓的贪嗔痴慢疑，摆个笑容，哎呀，这朋友啊没关系啦，哎呀，我都了解了，你有没有了解？没有了解，你心里不舒服，其实很好的指标嘛。你去看你心里面舒不舒服，然后有没有在责怪自己？如果有，我刚刚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嘛。如果有的话，想办法让自己满意啦。好，所以当你觉得说我现在做不到，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做到？没有说一定要做到啊，没有啊。
你这个没有写，这个
没有。OK， 暂时休息一下了哈。
好。
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在电脑
上。
看
看
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
它是 Android 的啦，不是
Android 的，对，
Android
跟 Intel，
棒棒，
哎，你可以要你了吗？
你想我吗？
啊，那个啊，
你想喂？
哈哈哈哈哈！释放重量，释放重量。
你干嘛？你这不是很重要的话吗？
很重要。
赶快跟
你
讲。
你教他唱是不是？我如果
你随便教他唱，我就随便教他唱。
他自己唱。
所以我一直在觉察，一直在觉察，在觉察，为什么就教这么久？
我把你妈绑
了。生活上
有没有没
有
绑在家里睡衣，没有特别的。
都是有两个可能性吧。
好可爱哦，
嗯，来看。
来那个现场的，我想看现场的。
他感冒了，
谢谢。
看看看看看。
把把它放在 YouTube 上
面。我想，我刚才想说我在考虑，对不对？为什么要考虑呢？
因为其实是高管。
啊？
高管是什么意思？
叫不叫高管？
都没招，
然后
没
想过，
真的很
棒，
我在端着。
哦哦对，那也不会，以前会了，我想。
对嘛，你们在吃沙琪玛，
好好好。对我的这个感觉有两种。
带来
的。不同的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
是
我的两个中间有两个想法。
嗯，
一个是
多谢多谢。
哦，这是个，因为我
拉。我不吃了，谢谢。
不吃了，谢谢。
我
拿
两个，
想
拿两个，很安心的样子。
你本来很开心啊。
来，
没有。
没看到。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是今天刚先说，我觉得我就
这人怎么这样？对啊，
以其人之道。
何必呢？男生
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不知道。
男生又怎么样？
先做的吗？
男生
做的吗？
有。
这人那个
好喝，
我
吃啊，再
打一打，
要吃一点，
知道我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说我把你打一顿，你就知道我怎么做了。
你帮我打一顿。
对，我把你打一顿，你就知道我怎么做。
哦，有咖啡。
我把你打一顿的话，你知道我怎么
讲
的？
我跟你讲的都听不懂。
我
好累啊，妈讲的真的很。
没有，因为像老师前面的那些学生点头如捣蒜。
现在
麦
克
先
听
老师
的。Sorry， 你刚才
点头
如捣
蒜。
母羊座。
好，快快点。
母羊座。
好，快点讲。
气气。
等我一秒钟。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他说是那个找回中国人的，
就是他那个德洛土豪，那比如说这种，
你有看过吗？
我知道
这本书，你有看过吗？
没有。
你想看还是不想看？我跟别人借的，如果你想看，他们看完还给我，他是你的。如果你不想看，就
那你就先。
好，然后呢？
So， 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好像，一种情况就是，你知道你是。你要不要半杯啊？
我已经有一杯在那，谢谢。你快点讲话，不要打扰。我已经不想打扰你了。
母羊座。
哎，那我已经讲过了。
打一顿就是母羊座，那火爆的星座就是母羊座。
对啊。
打一顿就知道我是哪一星座。
我是
你的。两个星座，一个是，你说，我是参与，对不对？我是参与的话，那对，我知道就是可以说是轻松不费力。可是另外一个，
添加一下，
对，可是另外一个心态是，那人家自己也可以建立自己的肌肉，他可以去学习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知道我可以干嘛，
可是
那我去体验另一个，
我每个人每
要去做
都在学习吗？
解决很多
难啊，没错，可是这种趋势，我觉得好像。假设是在自己的机会，好的去体验的机会嘛，那我觉得我在那个上面体会已经蛮多了，
不舒服
出来，一直以来就有这个感觉，
不是观念，你就是没有没有什么观念，我就是觉得很，
就
没办法，那时候我会在某个程度上去投入。
那现在如果是我们需要的，
那不一样了。
现在
没错，
现实是我们需要的。
对，他说那就比我就说这个就那个情况了，一个是机会的一个机会的一个考量，另外一个是需要的考量。要是这个是后者的话，没有
需要你
的。
但是
有点严重了，
觉得好妙。
你要
有
什么？你要有什么？ 我们需要你告诉你这个讯息，然后你也愿意，双方面的人都愿意，那事情就会成，对不对？有一方是勉强的，是没有意思。
知道，就是说长宽高，然后在这时间是一个第四空间加，对对，跟着，你知道像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第四空间，就是说一样的做法，可是今天的三度空间跟明天的时候不一样，跟昨天不一样。我一直在想，所以刚刚你说
应该这样说了，就好像你说像树干。树枝树干一样，对不对？对叶子来讲，它看到那个空间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枝叶嘛，哦，所以它活动的那个空间就是在枝叶上面活动嘛。那可是枝的话，它枝后面有枝嘛，那枝的后面又有干嘛？那干后面可能它这个干就像榕树一样，它可能是另外一个枝的另外一个部分嘛。对对对。
那不同的时间芽会产生不同的三度空间，三度空间要变成一个点，就开始产生一个长宽告出来，可能会在这个时间又开始一直这样，就是一个树的成长一样，等一个四度空间一直在。是，然后变成一个浓缩的一个点，又变成产生另外一个四度空间出去。我在想是怎么样。
比方说，所以我今天学，我觉得他的经济有好多了。我的感觉是这样，如果我
看那个电影，他说这样把人类脚要恢复这个星球，要回到这个星球，要给他几百光年，然后把这个几个空间这样浓缩起来，那只要变成一个点的时候，过去只要几秒钟就可以。有没有人？你现在人类有没有办法？
我现在告诉我自己说我是的话呢，我必须要接入。
你看你那么聪明的话，
你
想想，
创造，但是我创造。麦克一直说，麦克说我什么？说我有什么？他说我有恐惧，我自己觉得我没有。
为什么今天不能？
跟老公的关系，跟老公跟
他不让你来的话，
我跟你去好，你才陪我来。
对呀、啊，你老公这么好，去哪里找？
我跟他说，如果老公说不让我做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
What the point？
哎，我会跟他说，我要去你。
所以每个人问题是不是他自己的？
我
里面有很多原因啦，这个很多原因。
对啊，很多事情不是原因。
真的，我就
是
你，我就比如说，我这样说，因为我不允许别人来限制我说你不能怎么样。我说我要做什么，其实我自己决定的，没有任何人来说你不能。有时候都是我要做啊。那就是我们的人生
不一样嘛。
对，我知道。
对啊。
所以我也知道这一点的。
而且是你赚来
的。不然我们就先把这个结束掉，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这个讨论好了，好不好？
好。